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6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师父帮我破除邪恶跟踪迫害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清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6号。为兑现来世时用生命做保证签下的誓约，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世人。特别是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，法正天体已结束，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。我感到时间紧迫，更不敢懈怠每一天。下面我把最近如何在师父的加持、看护、点化下走出磨难的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2022年年初，协党在冬奥会及协党两会期间大搞维稳，我们当地的协党机构派出大量保安人员对我实行严密的监控跟踪，从元月20日到3月15日共47天，时间之长从未有过。一，师父梦中点化。我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，多次被邪恶绑架到派出所、看守所，恶党的法院不讲法律，非法判我4年监禁。出狱后，我又被多次绑架，3次被所谓取保候审。一次次的迫害，对我身心造成很严重的伤害，经常出现承受不住的感觉，如吃不下饭、睡不着觉。这次这么长时间监控，我能不能承受得了啊？我心里没底，于是求师父帮助。当天晚上，我梦见我从井里向桶里舀水，井里的水快舀干了，桶还没有满。我正在着急，忽然感觉有人拿一个大木桶向我的桶里灌清水，桶里的水满溢出来了。醒后悟道，我的容量小了，才出现承受不住，师父给我换了个大桶，且灌满了水，师父帮我扩大容量。我心里真激动，泪水直往下流，谢谢师父为我承受了这些。白天我再看那些保安，什么感觉都没有了，心里暖暖的，还产生了要救他们的慈悲心。过了没几天，我又梦见一条很长、宽约2米左右的深坑，上面横放着许多2公分宽的木板，我要从这头走到那头。我没觉得危险，还感到挺好玩。我一块木板一块木板地踩着，连蹦带跳地跑到尽头。梦里我欢快地笑着，睡醒了还在笑。我悟道，这是师父为我设计的跳板，一个木板代表一天。师父在鼓励我，让我放下对天数的执着，就是信师信法，正念正行，在救度众生中走好每一天。二，摆正基点，慈悲救度监控人员。从法中，我们知道世上的人多是从遥远的天体下来，代表他那一方众生来得法求救的。我想，这些保安也是以这种特殊方式来求救的。我与他们的关系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，而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，所以要多慈悲善待他们。讲真相救他们，给他们一个选择未来的机会，不再参与迫害。以前我出去讲真相，会想尽办法摆脱保安的跟踪。当我摆正基点后，就主动给他们讲真相。一个下雪天，一名保安一路跟着我上车下车。我没有像以前那样甩开他，而是转身和他讲，你这样做是犯法的。宪法规定信仰自由，法轮功去病健身有奇效，我从一个满身疾病变成无病一身轻。法轮功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，邪党迫害大法徒，编造天门自焚谎言，栽赃陷害法轮功，你帮邪党要遭报应的。他说， 啊，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，我家乡也有很多练法轮功的人，我以后不再跟踪你了，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好了。我真替他高兴，一个生命明白了真相。后来协党两会召开，监控人数增加到四人，并且24小时的监视我。我同样用善心对待他们。一天，有两个保安跟踪我到车站，我给他们讲真相。其中一个受毒害较深，嘴里胡说着协党灌输的话。我不为所动，给他讲有关425万人上访及天门自焚真相。他听了后若有所思，不再坚持协党的观点了。另一个保安比较善良，他明白真相后说，原来是这样啊，我有个4岁的小孙女，我要善待你们，为小辈人积点德。有的保安为了完成任务，还是每天跟着我。为了排除干扰，我老伴每天用电动车送我出去讲真相。因为电动车跑得快，保安追不上也就不跟了。老伴是个胆小怕事的人，平日里他不可能天天送我出去的。我悟到这是师父的安排，我心里一遍遍地谢谢师父的加持保护。到两会快结束时，邪恶又安排保安骑摩托车紧跟我们的电动车。我对他说，你这是犯法，不要这么干，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，会遭报应的。他说，我是为了挣钱，这样吧，我到公园门口拍个照，好回去交差。以后几天他也没有再跟踪我了。我替他高兴，他在选择自己的未来。整整47天，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保护下，我平稳地走过来了，谢谢师尊。这些日子里，我也在不断地向内找，为什么会出现长时间的监控？从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到的相由心生的法理中，我悟到一定是我心性上出了问题。我找到主要的一颗心，怕心，怕受迫害，怕被抓。其他还有争斗心，恨不得协党快点倒台。还有安逸心，想轻轻松松的，没有压力的去讲真相。还有怨恨心、显示心、色欲心、不让人说的心、利益心、对社会上的事好奇的心等等。我决心一定下大力气去掉他们，在多学法中达到法对我的要求。法正人间在即，留给大法弟子修炼救众生的时间真的不多了。我一定信师信法，正念正行，实修自己，多救人，兑现誓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要举报的人也要学法轮功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归真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9日。我今年72岁，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。大法给了我一个好的身体，走路一身轻。我一路走来，一直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。对师父很尊敬，慈悲的师父处处保护并加持我，我也深深地体悟到了大法的威力无边。一，脚骨折一夜痊愈。2019年中秋节的前一天晚上7点多钟，我下楼帮女儿搬东西，由于楼道里没有灯，一不小心在3楼的最后2个台阶上一步踏空，从楼梯上滚了下来。 落地时脚尖先落地，脚趾头整个朝后，只有脚背朝前。我痛得窝在地上起不来了，双手抱着脚，嘴里连声求着，师父救我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心想，可不能叫别人看到我这个形象，我绝不能给大法抹黑。我抓住楼梯扶手爬了起来，忍着剧痛，慢慢拽着扶手回到四楼的家中，到了师父的法像前，求师父帮帮我。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师父当初面授班传功给大家治病时，叫大家跺三下脚，我也苦着脸咬着牙狠狠地跺了三下受伤的脚，我又用双手把断了的脚趾头按了回去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一个个的脚趾头都归了位。这时家里来了位同修，我给他讲了刚刚发生的事，他瞪着双眼，张着嘴巴，吃惊地看着我的脚，口里连连称奇，奇迹，奇迹，真是奇迹。等他走后，我仔细地想了想最近哪里有做错的地方，同时也盘上腿开始发正念。这一盘腿，刚刚按上的脚趾头又断开了，疼得我又赶快求师父。我嘴里求着师父，双手又把他们按到原位了。这会儿我不敢盘腿了，伸着腿发了3个小时的正念。到12点半，我有些支持不住了，躺下睡了2.5个小时的觉。到第二天早上3点起来练功时，一条腿疼得一点不敢动了，整个脚肿得像个大馒头。我一边求师父帮忙，一边用双手搬着脚往床下放，慢慢试着下床，疼得眼泪一下流出来了，出了一身汗。我坐在床上对师父说，师父啊，我哪做得不好，请师父原谅，弟子天亮还要出去救人呢，请师父帮我。我又咬着牙按着床走到师父法像前，又使劲跺了3次脚，疼得像刀割似的。但是这时奇迹出现了，脚突然消肿了，也不那么疼了。我哭着感谢师父为弟子的承受，我马上5套功法一步到位，又发了6点的正念。早晨女儿起床后，我告诉她昨晚发生的事情。女儿一看我整个脚背乌黑一片，很惊奇地问我，摔得这么重，你是怎么过的这一夜？我告诉她全是师父帮忙过来的。女儿感激地赶快出去买来了新鲜的水果给师父供上。吃完早饭后，我叫同修用电动车带着我去赶大集。这个集是新开的，泥地上铺满了一层小石子儿，那个难走啊，硌的脚别提多疼了。我心里想着，不管多疼我也得救人。那天虽然人不多，但公务员不少，他们是被邪党谎言毒害又不愿听真相的一群人。我就给他们讲刚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，并让他们看我的脚，他们看后都非常惊讶。那天上午我劝退14个人，退出了他们曾经加入过的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其中有8人是党员。下午同修来我家拿周刊，都夸我真行。我说哪是我行啊，全是师父帮的我，如果没有师父保护，说不定也得伤筋动骨100天呢。同修也感到了大法的神奇。就这样，我脚趾骨折后一天也没有在家待，我所承担的正是大法的几项工作也一天没有耽误。弟子千言万语也说不完师父的厚恩，只有听师父的话，做好3件事。我虽然遭了1点罪，那也只不过是一夜之间，那要比我学大法前折磨了我18年的肝病、胃病、神经官能症、腰椎间盘突出、坐骨神经等10多种病真是算不了什么。在那种生不如死的没有盼头的日子里，我用遍了各种中西药及偏方，却越治越重， 最后只剩了一口气儿躺在了床上苦熬着。这时在同修的引导下，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从此人生变了，身上的病一扫而光。修炼23年来，我再没吃过一次药，也没打过一次针。以前经常给我治病的医生都去世4个了，其中一位医生叫我活死人，说我没有几天活头了。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这个活死人不仅没有死，而且无病一身轻，还越活越年轻。我虽然70多岁了，可是陌生人没有一个人能猜对我的真实年龄。当我说出真实年龄时，人们都很惊讶。每到这个场面，我就讲我以前的病况和现在的对比，真是两个人。世人看到我神奇的经历，一般都愿意三退，特别是断了的脚趾骨一夜之间长好了，观者都连声称神奇。在事实面前，可有人受邪党宣传的无神论思想的毒害，就是不相信，觉得不可思议。但是修炼大法就这么神奇，有多少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学大法以后好了，有多少粉碎性骨折的人没住一天院就好了。我认识一位79岁的老同修，被汽车撞断7根肋骨，其中一根断了2节，一节还插到了肺上，当时不省人事，被人送到了医院。在医院里，头被缝了好几针，满身插满了管子，医生都下病危通知了，可是这位同修醒来后第一念就是回家。当时医生怎么也不同意，说人一动就不行了。后来同修家属签了责任状才回家了。老同修回家后学法练功7天就好了，自己走着去医院抽现时，医生和护士都惊呆了。当老同修和他们讲大法的真相时，他们毫不犹豫地集体做了三退。同修的事例被称为医学上的奇迹，这样的奇迹发生在大法弟子中太多太多。如果邪党不迫害大法，很多人都会相信大法，都会得到师父的保护，同样会出现奇迹的。二，要举报的人也要学法轮功。那是2020年的一天上午，我在一个大集上发送真相台历。我拿出台历刚开始发，身边一个70多岁的男人什么话也没说，突然一把把台历夺了过去，接着双手把台历往腿上使劲一折，马上精美的台历就断成了2节。他嘴里还恶狠狠地大声地骂着，你吃着某某党的，穿着某某党的，还反对某某党。我知道他是被谎言毒害的人，就善意地和他讲真相，可是他态度很蛮横，根本就不听。经他这一吆喝，周围赶集的人都围了上来。我想不能再让他胡说八道毒害人，大法慈悲，但威严同在。于是我口气严肃地对他说，你做坏事会遭报应的，我们法轮功学员省吃省喝拿出钱来救你，我一声声地叫你大哥，就是为了你生命将来能有个好的未来，我也没有强迫给你，你不要就算了，为什么给我折断了呢？他一看我不让了，就从兜里掏出手机说要报警来抓我。我说警察来了我也不怕，我没有犯法，你得把事情说清楚。这时围观的人中有人说，别给人家弄断了呀。有的说，不要就别接。我对着围观的人说，大祸临头，瘟疫肆虐全球，大洪水泛滥，众生处在危难中，大法弟子不惜一切代价，费尽精力叫众生远离灾难。他自己不想得救是小事，他影响别人得救这是大事。这时一个干部模样的男人慈善地对我说，你说的大家都明白了，这集上什么样的人都有，你赶快走吧，别再吃坏人的亏了。 我道了声谢谢，就去了别的地方继续讲真相救人。事隔几个月后，我又去那里赶集，看到了那个斯台利的人在三轮车里坐着，我没理他，往前走了十多步。我突然想起了慈悲二字，又想起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。我想自己真心的敬师敬法，怎么到了关键的时候就做不到了呢？我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了，于是马上转身回去，走到那人的车前说，大哥，给你个护身符，他能保你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我又给他了一本《变种病毒来袭，如何防疫自救》的书，书里夹着四份周报和藏字时的图片。他不太情愿地接过后，冷笑着说，也就是你给我，别人给我，我才不要呢。我又对他说，咱们的年龄差不多，也都经过了多少次邪党的大小运动，也都多少有点经验教训了，你不想想，为什么你不要真相资料呢？还不是叫电视宣传的谎言把你骗了吗？我又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，讲了中国5000年文明，告诉他哪一朝也不能永远执政，每次的改朝换代也不是当朝皇帝同意的，全是天意。就像有钱的大官到死了的时候，不管你自己愿不愿意，一定得死，都不是自己说了算的。你看现在的瘟疫吧，现在的科学多发达，可是病毒变种，这种病毒的疫苗还没研究出来，它又变种了，这不是天意吗？你先回去看看资料，你的身心会受益的。我给他讲了十来分钟，他的表情也变了，最后他答应回家后一定好好看看。下一集我又去赶集，再一次碰到了那个人，没想到他竟老远就热情地先和我打招呼。我过去问他，有什么事吗？他当着身边的人很认真地说，法轮功太冤了，我看完那些资料后就对我老婆说，法轮功太好了，人家法轮功讲的句句在理，哪有反党，把人家迫害成这样还不许人家说话，真是太冤了。他从兜里掏出当天一位同修给他的真相传单对我说，你看这个小伙子还是个工程师，叫他们迫害成了什么样子。我说，这20多年被迫害的好人数不过来，你以后一定多看看这些真相资料。这时他又从兜里拿出了我上级给他的资料说，我都看5遍了。我说，大哥，你是真有福啊，现在正是多灾多难的特殊时期，全球瘟疫大爆发，生命处在危险时刻，你明白真相了，生命就有保障了，你花多少钱能买来呢？他又说，我昨天晚上在家说法轮功是最大的冤案，法轮功原来这么好，我老婆也叫我去本村法轮功学员家学法轮功，我自己也想学。他还问我法轮功有几套功法，我说，如果你村有练的，你就去跟他们学学吧。他高兴地答应了，我真为这个生命的觉醒而高兴，这都是慈悲的师父在做呀，我在心里默默地谢谢师父。三，信访局局长的善举。我每天出去讲真相，出门前都求师尊加持弟子多救人。在师尊的保护下，我遇到公检法的人员从不避开，想叫他们多一个人明白真相，对大法弟子就少一次迫害，他们就会免于最后被淘汰。有一天，我去赶集遇到了一位退休的信访局的局长，我刚和他搭上话，他就开始和我讲他对待法轮功学员的一些善良的举动。他说，在中共刚迫害法轮功的时候，上边派我去北京抓上访的大法弟子，我知道练法轮功的人不是坏人，我很不愿意去干迫害好人的坏事，但上面压下来的命令不去不行，我只得很不情愿地去了。去了之后， 我也不去天安门广场抓法轮功学员，别人抓回来的，在我的能力范围内，只要有机会，我就偷偷地把他们释放。别人知道后，叫我不要这样做，我就会对他们说，这些人这么大的岁数了，他们能扰乱什么社会治安？还是能夺谁的权？简直胡闹！我觉得法轮功太冤了，他们都不让我说这些话，说这是中央的决定。我说，不管是谁的决定，得看这事做得对不对。我还经常和公安及其他单位的人说，抓来一个个老实巴交的人，你说他们能干什么坏事？我心里很憋屈，他们也不听我的，照样不停地抓人。我只好经常找借口说家中有事要回家，他们就叫我往回拉被抓的法轮功学员。我有时就在半路把人放了。后来有知情的朋友告诉我说，有关领导要处理我，我怕失去工作，就没有再做。但我心里一直为法轮功鸣不平，法轮功学员太冤枉了。我也相信法轮功肯定能平反的，我支持你们法轮功。听了信访局局长的一番话，我真心为这个善良有正义感的生命而感动。他在那么邪恶恐怖的环境下，能帮助被迫害的大法弟子，相信他一定会有未来的。我平静了一下激动的心情，口气和善地跟他说退党之事，他痛快地答应退了。我又跟他讲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，他都很认同接受。我又把真相小册子、护身符等几样不相同的真相资料给他，他都很痛快地接受了，并高兴地说，回家一定好好看看。我说，不光你自己看，希望能叫你更多的亲朋好友都看看，叫他们都能明白真相得救。他说，我一定能做到的。离别时，他还回首和我频频地道别。如果不是邪党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，会有更多的生命学法修炼，进入历史的新纪元。真心感谢师尊大慈大悲的洪恩救度，感谢师尊洪传的宇宙大法，真善忍的光芒永远普照着善良的世人，道德回升，回归到神圣的家园。
倾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磨难惊醒了我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0号。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，今年70多岁。二月的一个下午回家的路上，给三个上初一的男孩讲真相，被他们举报了。我被当地派出所绑架，我被非法拘留24个小时，并被录音、录像、抄家、抢劫。我从根本上不承认邪恶的迫害，否定迫害。我和警察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，所以我没有怕。但我知道警察做这些事是在犯罪，而且是迫害佛法的大罪。我天天去派出所讲真相，要书，他们不听，不给。而主管这事的主任一直到现在躲着我，不敢见我。同时我冷静地查找自己，认真地审视自己，为什么摔这么大的跟头？邪恶为什么把大法书和师父的法相全抄走了？我猛然悟道，这时旧势力看到了我在修炼中的大漏。向内找中，我发现自己没听师父的话，没有实修。长期以来，学法走形式，法没学透，学法不去对照自己，不去悟道。所以对法感性认识多，理性认识少，关键时法理不清。再有，没按照大法严格要求自己，没按照大法标准去做，三件事也没做到位，信师信法没达到100%，敬师敬法做得不好，对修大法的严肃性重视不够， 没真正把自己当成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修炼中有这么大的问题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才摔这么大的跟头，给大法造成这么大的损失，给自己修炼造成困难。我看到自己有常年积累的怨恨心，怨恨已离世的丈夫，用人的观念去对待家中的磨难，对儿子女儿的婚姻不满意等等，经常抱怨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很强的争斗心。这次磨难中，强烈的争斗心促使我找他们要书时语气很不善，达到的效果不好。还有显示心、安逸心、急躁心等，这些人心使我在修炼中放松了自己，懈怠了，没有按着一个真正修炼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，没有把做好三件事、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。修炼就是修取人心、修自己。我通过大量的学法、背法，长时间发正念，感觉自己的空间场越来越纯了，正念越来越强了，不好的东西、拜物彻底清干净了，邪恶不配再来干扰了。我知道迫害中的一切都是假象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磨难是修炼路上的垫脚石，提高的阶梯，是同化真善人大法的阶梯。一定要在大法中规整自己的一言一行，修取所有人的东西，人心。感觉自己的正念越来越强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邪恶的旧势力什么也不是，起不了任何作用。把一切都交给师父管，由师父说了算，弟子就做好当下应该做的。我把学法、念书、背书的速度慢下来，看完一段法，对照对照自己平时的言行、做事的心态，遇到矛盾时的心态，特别是第一念，哪些不符合大法，哪些还有更好的做法，有更高标准，能这样向内找，就会对某段法理有更新、更深的体悟，那就是境界的升华。学法时要对照法去看自己，对比着大法修正自己，改变自己，改善言行，升华心态，一定要做到符合更高层的标准，才能不断得到正悟高层次的法。转变观念，学会用正理去看问题，把修炼中碰到的一切事情当成好事去看待，修出来善心和慈悲，深深地体会到法的力量，生命真正的被救度，境界在升华。面对邪恶强加的磨难，我不怨恨这些警察，他们都很可怜，都是被中共的邪恶谎言毒害的生命。我们用慈悲善念去对待他们，宽容他们。警察也是大法弟子要救度的生命，我会乐观轻松坦荡地去面对他们。过去我看人都是看他的表面行为好坏，现在我努力做到看他的本质，看他的生命。学法中我知道了，他曾经是一个伟大的神，明知道人世险恶，又迷又苦，又脏又乱，但是为了宇宙正法中助一臂之力，同时也为了自己众生的得救，他冒着可能无功而回的风险，舍弃神的一切，义无反顾地跳到人世间这个粪坑里来了，而且为了配合铺垫正法，轮回转世，生生世世都在吃苦付出，可以说是历尽苦难走到今天。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生命，就凭这些他就应该得救。至于说今生今世有时表现得不好，那是旧势力造就的中共邪党毒害的，那只是一个生命一时的表现。全盘来看，他还是一个非常可贵的生命，非常值得我们去救度。所以在我心里，对每一个生命都很珍惜敬重，我都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我要按照正理修炼，今后无论再碰到什么事情，我第一念就把它确定为好事，这是修炼人面对事情的第一正念。有了这个正念做基础，其他的正念就会源源不断而来，就容易把正实法的事情做好，把在常人中形成的坏事观念转变过来了，把一切事情都当成好事去看待了。过去看不惯的常人做不好事情时心里会反感，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看那就是他们的苦处，他们在迷中不知道法，在乱世中随波逐流，按照凡理去做坏事，造业损德，既害人又害己，真是在无知地干着傻事，真可怜呐。我心里不会怨他，应该体谅众生，包容众生，发自内心地想救度他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观念不同，结果不同。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6日。记得有一天傍晚，我去邻居家取小米，这家邻居养了一只大狼狗，非常厉害凶猛，天天关在庭院里。外人去他家，主人不出来，你就休想进他家的门。咬不着人，把庭院的木杖子咬得嘎嘎响，咬得木头直掉渣。那个架势要是咬人，恨不得把人撕得粉碎，恨不得把你活吞了。他家的狼狗厉害的都出了名。那天我去了他家，直接推门进入他家的屋里时，屋里的两个人，其中一个也是邻居，看到是我就非常紧张，惊慌失色地问我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这才想起他家的那条大狼狗。是啊，怎么没听见狗叫呢？哎呀，我怎么就能直接推门进到他家院子里，又进到屋里的呢？哦，是我当时没有任何怕那条狼狗的观念，师父保护了我。这件事让我联想到，当我们讲真相时，没有任何人的观念，对方会不会不想听，会不会骂我或举报我等等。就抱着慈悲心，一颗让世人得救的心，效果一定是好的。反之，如果心态不稳，犹豫不决的时候，就容易被干扰，让对方不接受，不但不能救了人，反而还让世人造了业。例如，有一次我出去给民众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并送酒瓶共产党，碰到一个卖菜的，是一位中年男子，我先买了他的菜，心想我把酒瓶送给他，并告诉他真相，可心里有点犹豫，他能不能接受，给他还是不送给他。这时候，我的人的观念已经起了主导作用了，抑制了神的一面了。尽管我还是跟他说，大兄弟，看你人很善良的，我送你一本书看看呗。他问什么书，我说是《酒瓶共产党》，他当时啊了一声，说，你敢反对共产党？我连忙说，是让你看看共产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他还要嚷嚷，我立刻离开了。过后，我找自己差在哪儿呢？我悟到是我的心不纯净、不稳，慈悲心不够，人的负面的观念太重，抑制了神的一面，神的一面没发挥作用，就使这个生命失去了一次得救的机会。要想讲好真相，必须学好法，抱着纯净纯善的心去救度众生，就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